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仁君哥，欢迎来到4月19号的每日灵修。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以赛亚书一章十到二十节。曾经有一次我去看医生，然后那一次我就是被医生交代说你不要吃辣哦，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不要吃辣？我其实我没有问他，那我就说好，因为医生吩咐的，我们大部分的情况都会说跟他说好这样子。讲完之后我回来就忘记了。那次我吃了辣之后，我喉咙很不舒服，而且就是我的肠胃非常的不舒服，我才知道说哦，原来医生的警告是真的这样子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挑食，也会偏食。我还有一句跟我太太的名言，我太太觉得很火大，就是我跟我太太说我不是挑食，我是不喜欢吃的东西比较多。所以不管是挑食或者是吃辣等等这些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饮食都有自己饮食的这样子的喜好，但是其实当我们偏重哪一个部分的时候，其实就很容易的让我们的身体陷入到有些时候比较极端的状况，会让我们身体陷入比较不好的状况里面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到二十节哈。那今天要跟各位谈一个蛮严肃的问题，就是献祭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觉得献祭有几个目的，第一个就是恢复耳朵能够听，第二个叫做除恶行怜悯，把邪恶的东西除掉，然后去行上帝的怜悯。第三就是这两条路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偏食，我们也会偏行几路，跟偏食一样。我们知道完整的健康养分才是我们需要的，但是这两个如果我们偏行一条路，到最后到底会有怎样不同的结果？其实我们都知道结果了，但是还是要跟你讲一下。第一个献祭的目的是就是恢复耳能听。然后第十节说，你们这所多玛的官员啊，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、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其实要简单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就是能听的耳才有被上帝塑造的生命。我举例来讲，我们常常生活周边都有很多的声音，那这些声音有的是叫你赶快去买东西，这些声音有的是叫你赶快去写作业，这些东西有的是催促叫你赶快去完成某件事情，在工作上这件声音可能是叫你去完成你的家事等等，这个声音也有可能是叫你赶快去完成服事。但我要问你一件事情，为什么好像常常会缺少上帝的声音？那我们都会受到我们周围朋友的影响，那我们听了我们就会被塑造成那个样子。我最近听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某位牧师，然后带他们的同工去退休会的时候，那因为大家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所以他们讲话就比较的原始跟自然一点，就会有这种哇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啦齁。对，然后结果牧师就是在跟他们，应该是故意的，然后就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讲一阵子了。隔一天，牧师在跟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也跟他们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很适合用这个字眼。他也说哇，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所有人都说哦，牧师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还要讲道呢，这样子弟兄姐妹会跌倒。哦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哦，就是在一起就很容易被塑造生命。然后我们听什么声音，我们就被塑造。那我们到底是听什么声音呢？我们是听所多玛、听俄摩拉的声音被塑造成这个会被毁灭的样子，还是听上帝的声音呢？第二个十一节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够了就是够了，就是厌烦啊，不要再来了这样子，我没有很喜欢啊这样子。”其实这边在表达一件意思，就是还没有跟上帝修补关系，这些献上当成礼物的，其实绝大部分旧约的献祭有献上要讨上帝喜悦的，还有献上要赎罪的。那我想问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，然后我们的家人还没有跟我们修复关系，还没有道歉之前，然后就先要送礼物，说用送礼物的方式来代替歉意，我觉得你会喜欢吗？那我觉得一样，上帝他希望我们可以听他的声音，希望我们跟他修补关系，不要急着来献祭献礼物，听得懂意思吗？ 耶稣他也讲嘛，就是献礼物的时候，如果想到有弟兄跟你怀怨，就应当去跟他和好。所以十二节这边讲说，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怨语呢？他其实在问一个蛮不好听的问题，就是你们到底是献祭给谁？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哦，你是献给我，还是你要献给自己，还是你要献给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们自认为有上帝的启示，但是我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，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却跟教外的人是行为举止没什么差别，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出来我们是个基督徒的样子，在当时就是看不出来他们是跟随耶和华的人，那我们就是自欺欺人，我们这样子要怎么逃脱上帝的审判呢？十三节，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虚浮就是有那个形式却没有那个心，我觉得宗教的仪式就是要代表象征我们心里面真实的状况，可是我们如果我们都可以办得到，就是有形无心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好了，我跟你道歉啦，有形无心，听得懂吗？有形无心这样子。那但是我觉得比较严肃的事情就是，我们不能一面坚持去做邪恶的事情，不讨上帝喜悦，一方面我们又期待宗教的仪式能够释放我们脱离行恶的后果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献祭好像在跟上帝买什么礼物一样，我要跟各位说，上帝其实不缺这些礼物，献祭赎罪之后，恢复关系之后再献礼物，那是讨上帝喜悦的，还没有恢复关系要献礼物，上帝是不喜悦的。所以献这么多要干什么？是献给谁？然后有形无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然后拍手敬拜啊，拍手赞美啊，然后这样子两眼无神，然后心在想，你心里面没有上帝，其实上帝都知道。所以有这个，或者是说你来聚会，然后就是你有宗教的行为，可是你却没有那份心。那我觉得，当然我不是指的说你心里面很烦乱啊，就是很有压迫感啊，然后很需要被上帝帮助，然后你就是心烦意乱，不是指这种状况，而是太习惯参加这个宗教活动，但是却觉得说到底敬拜什么时候要结束，到底讲道什么时候要结束，到底聚会什么时候要结束，到底小组什么时候要结束，到底每日灵修你要讲到什么时候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一直有形式却没有代表我们的心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要很留意这件事，因为上帝责备这件事情，因为心看不见啊，仪式看得见啊，我们常常会用有形的东西以为我们的心就在那个地方了，但是仪式是需要的，不是上帝没有否认仪式的意思。这样，十五节，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掩不看；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，我也不听。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哇，这边讲得很严厉。其实，什么叫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？就是你的祷告配不上神圣的生命。你们讲的、你们做的、你们的宗教行为配不上上帝神圣的生命，表里不一啦。其实是这个意思。杀人的血有实际有两个意思，有好几种意思可以解读。第一个就是真的是去杀害别人，第二个就是压迫人。我举例来讲，很多年前我在就是这是一个上帝提醒我的事情，就是当我在看色情影片的时候，其实我正在认同整个色情产业链在压迫这些人的罪行。其实我觉得蛮恐怖的，因为这些罪行是有的，甚至是我在觉得让我的眼睛快乐、身体快乐的情况之下，对方的身体可能是受到摧残的，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要跟各位说，觉得我自己也是一样会有压迫人，也会有杀人的血在我的身上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边要提醒各位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宗教仪式，但是如果你自己说你自己是行上帝旨意的人，其实你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应该要进入到一个生命改变的关系里面。你要行上帝旨意，你跟上帝有关系，就是你的生命要慢慢慢慢转变，像上帝一样。我们不能透过宗教行为、宗教献祭等等这些来取代我们生命应该成熟的事实，或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。 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，除恶行怜悯。十六节说，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。其实上帝在意的是我们跟他恢复正确的关系，好，就是好恢复关系啦，其实就恢复关系。十七节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给寡妇辩屈。这边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偏食咯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去做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擅长做的事情，或是我觉得我们做了之后很快会有所谓的信仰投资报酬率，就是我们这样子上帝会赶快祝福我们，会比较多比较快，所以我们会赶快去做这些事情。好，献祭跟去照顾弱势，请问各位哪一个会有比较快的成效，哪一个需要的时间比较长，或是哪个需要的时间比较短，我们自己心里评量一下。可是麻烦的是，献祭跟照顾弱势是同一部律法，献祭跟弱势照顾弱势在旧约到新约通通都是上帝同样的要求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偏食，我自己就会，我不要说别人，我自己就会偏食这样子。啊，因为而且我们心里面会去盘算，照顾弱势的信仰投资报酬率是比较低的，是比较低的，所以我们比较不愿意去照顾弱势。那我并不是说照顾弱势就是照顾弱势啊，然后就不用献祭，不是，是两个都要，是两个都要。我只要表达就是说，会不会我们就是信仰上面我们就是很偏食？我们的圣经里面永远就只有创世纪跟马可福音，哎，马太福音。其他的部分啊，还有诗篇啊，还有诗篇，就这三个，偶尔看一下箴言，虽然看不太懂，我们会不会只是想要听我们想听的？其实，容许小弟说，其实这是为什么我想要选择去解以赛亚书的原因，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全面一点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是正面鼓励积极的话，可是也有一大半先知的话在教会里面是比较少说的，所以我想要试试看。求上帝怜悯我，也讲的有的时候啊，我自己也做不太到这样子。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就是最后是这两条路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结果？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为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”辩论其实就是证明的意思，就是判断的意思，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其实就是暗示跟上帝恢复关系。十九节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顺从生命之道的结果就是活着。就像我前一阵子讲的，你顺从生命之道，你好好的在地上走，你踢到石头，然后上帝会保护我们的脚不要踢在石头上面。但是你如果硬要把那个从三楼到地上，你看得出来有一条非常明显，其实只有你看得到的道路，你就这样子跳下来，你说上帝的使者要接住你，我觉得那没有那回事。我们违反生命之道，就一定会受到不好的结果。二十节说，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顺从生命之道，就像我前面跟你们分享的，就是当医生交代我不要吃辣啊，我就。可能是不小心，可能是故意，因为他爱吃辣，我去吃了辣之后，那我就得到不好的结果，多痛苦了很多天。有些事情不是多痛苦很多天，有些事情是多痛苦一辈子，有些事情是多痛苦永生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活着到底是会顺从生命之道，还是会违背生命之道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每天都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。到底我们会选择上帝来让他的话语来雕塑我们，还是我们会选择世界的道路，让我们心忙乱？这都是每天的选择。所以今天要带各位来简单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们，再次的献上自己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你所喜悦的。主啊，我们如此侍奉你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最需要献上的就是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愿意讨你的心，讨你的喜悦，这样子的心。主啊，在每个生活的现场，愿意亲近你，愿意爱你，主啊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但是，当然，爱你的人也必然会有爱你的外在表现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的借镜。主啊，旧约就是我们的借镜。 我们会以为我们透过宗教的行为，主要我们可以买到上帝你自己的恩惠，但是我们却忘记上帝你是不能被掌控的上帝，你是不能被操控的上帝，因为我们敬拜的是永活的上帝，我们拜的不是观世音，我们拜的也不是关公，我们拜的也不是财神爷，我们拜的也不是文昌君，主要我们拜的是永活的上帝，所以帮助我们不要再操控你，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因为这些恩惠当我们顺从你的时候，你都乐意赏赐给我们。主要但是如果我们背逆你，我们远离的生命之道，你又赏赐给我们，那你是会是什么样子的上帝呢？你会不会是是非无分的上帝？主啊，我祈求你帮助我们对你有整全的认识，帮助我们今天透过这些看似严厉的教导，真实的安静我们的心，检视我们里面的价值，今天所选择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价值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你摆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你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？求你帮助我们听到的人跟说的人都一起来聆听，而且来安静来思考自己生命现在的光景。主啊，祈求你帮助我们去传扬福音，主啊，能够去照顾这些真的是弱势看起来没有什么投资报酬率的人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敬拜你，帮助我们献祭，主啊，有奉献有服事，主啊，我们帮助我们去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，不管是福音的朋友或是真的是弱势被压迫的身心有障碍的人，主啊，都求你帮助我们按着你美好的心意来对待来看待。谢谢耶稣，愿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愿你祝福我们今天，主啊，选择你的道路，得着你所要赐给我们生命的福分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各位的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，欢迎按赞订阅分享。我多说一点，其实今天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从我的注释书里面看来的，就是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的那个以赛亚书的版本啊。愿上帝赐恩给各位，拜拜。